是用神的话语去敬拜。请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七章一至十节，《路加福音》第七章的一至十节经文是记载在圣经的双行本新约第八十七页，圣经的双行本新约第八十七页，找到之后请听我读出《路加福音》七章一至十节。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的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动我卸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作这事，他就去作。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是有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牧师证道的题目是善用权柄。我们现在恭敬的将时间交给牧师。
昨天很开心参加南区嘉陵聚会，听到几位弟兄姊妹分享很感动的见证。嘉陵聚会往往是我们美德教会语堂一个最热烈参加，也是大家最温馨享受的聚会。因为要去纽约参加国星的参会，所以是提早离开。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讲到耶华是有恩典有慈爱，更加有权威有荣光。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七章，今天我们思想怎样去善用权柄。在1993年，美国一套电影叫做《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 相当卖座，当时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电影奖和最佳导演奖，还有其他几个奖。这套电影导演 Steven Spielberg 讲出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发生真实的故事。当时德军占领了波兰，德军就将波兰的犹太人搬进去一个城市贫民区，叫做 Krakow， 一个德国的商人叫做 Oskar Schindler 来到 Krakow 这个城市，本来就是想着要发一些战争财。 Schindler 是一个纳粹党的党员，他得到德军的赞助，开始了一个军火的工厂。他自己对这行的生意是毫无经验，所以找了一个拍档叫做 Isaac Stern 来到帮助他。 Stern 的网络非常广阔，黑道白道的人都认识他。在 Kaprov 这个城市是犹太委员会的会员，而且在那个地区也认识很多黑市生意的阿头。军事工厂开办了之后， Schindler 就渐渐得到纳粹党的信任，而且不断上升，后来 他获得一个叫 Here Director 的衔头，一个相当名誉的衔头。孙德勒起初只是一个目的，他做这个军火生意只是为了赚钱，所以他就去贫民区去聘请犹太人到工厂那里工作，而不是请一般的波兰人，因为人工可以便宜很多。虽然人工很少，但是对犹太人来讲是有很多好处的，因为犹太人不用在这个德军的贫民区那里被虐待，而且可以走出自由的世界，吸下新鲜的空气。后来纳粹党有个中尉叫做 Amon Gott， 戈德来到 Krakow 这个地方，就开始监管那里新建造的集中营 Under New Management。 他就将所有贫民区的犹太人要赶去集中营。戈德这个军人军官滥用权柄，开始对犹太人进行清算，发动大量的部队去清理贫民区那些房屋，将他们好像猪狗牲畜一样去赶走。任何反对的或者是不合作的人，阿兹阿扎的人当场被杀，包括老人小孩子，极之残忍。孙德勒和他太太就在个山丘上边看到这个大屠杀恐怖的情况，从此他们深受感动，于是立志，孙德勒夫妇和他们的拍档 Stern 就尽量去保护这班的工人，救得一个就一个。第二次大战，战争继续发展下去，德军节节退败，中尉戈德就被吩咐要将那里所有的犹太人要搬到当时最恐怖残忍的集中营 Auschwitz。 开头孙德勒就打算，既然 Krakow 这个地方要关闭，那他就不如就带着自己的钱就离开 Krakow，回到自己的家乡。但后来想清楚之后，他没有这样做，放弃了这个想法，他就决定将他所赚到的钱带着他所有这班的工人，带得多少就多少，回到自己的家乡Brnice 去开另一间的工厂。他用金钱贿赂，也都说服了这个中尉戈德，所以同意了这个计划。所以 Schindler 和他的拍档 Stern 就草拟了一个名单，叫做辛德勒的名单 Schindler's List。 这个名单里面就要将他所选的工人，不可以全部带晒，但是部分带到他自己家乡 Brnice。 这个有名的名单 Schindler's List 就是 Schindler 他所称为专业技术人才，凡是在这个名单的人全部都获救，不是在这个名单的工人九死一生，送到去 Ostrich 集中营。几乎所有在名单上的人都可以平安地转移到 Brnice， 就是 Schindler 自己家乡，但是其中有一部火车的列车很意外，不小心竟然开到 Auschwitz 这个集中营，而德军他们运送犹太人用一个很古怪也都故意的方式，就是无论距离几远，就算是很短的路程，德军揸的火车全部没有枪，看不到外边，犹太人就困在里面兜几个大圈，几日几夜，所以就在车上边食、睡觉、大小便，兜嚟兜去。所以通常赶到另一个地方之后，第一件事当然是要冲凉、洗身。落车之后，呢班犹太嘅妇人、 孩子听到风声，他们被送去那个浴室，放出来的不是水去冲凉，是毒气。这班妇人和孩子在紧张的时刻，以为他们将要面对死亡，但竟然在水喉窿那里喷出来，不是毒气，真是水。所以他们惊喜之下，虽然是每一个赤着身体光秃秃，惊喜当中彼此拥抱欢呼，流出眼泪，原来宣德勒及时赶到，用钱买通了守卫，留住这班工人，而且跟守卫解释说，我开这个新的工厂炸弹的内壳是需要小孩子他们这么柔弱的手才可以测量，大人做不到的，所以你一定要留他们给我，否则我工厂没办法生产。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几幕很感人的情景，其中有一幕就是讲到 Schindler 他看见一个德军揸着枪准备要处决一个犹太人，但是开枪打不出，子弹不出，所以他整理他的枪准备再开枪的时候，宣德勒对这个官长说，官长，你可以运用权柄将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杀死，这个不是真正的权柄，真正的权柄就是你有权将他杀死，但是你选择饶恕他，饶恕才是最大的权柄。官长听了之后放过这个犹太人。另一幕感人的情景就是第二次大战就快结束的时候，苏联军慢慢一直向前，德军退败准备要投降，所以宣德勒他自己的军火工厂即将要关闭。宣德勒自己身为是纳粹党的党员，他知道很容易被捉拿甚至被处决，所以他尽快要离开个工厂。当时他差不多将所有的储蓄用尽，整理几件简单的行李，和几千个工厂的工人道别，全部都是犹太人。道别的时候准备上火车，这班工人派了几个代表，代表了一封信，那封信是推荐信，加上犹太人代表的签名，对宣德勒说，假如你不幸被捕的话，这封信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好人，曾经救了无数的犹太人，我们为你做担保。而且这班犹太人送给一个戒指，这个戒指怎样造成的呢？就是那班犹太工人擘开他的口，有几个有金牙的将他掹了出来，打造成一只戒指，里面刻了犹太人的经典 Talmud 塔木勒一个名句， He who saved one life saved the world entire， 救人一命就等于拯救全世界。宣德勒并没有救晒所有犹太人，但对于这班的犹太工人，他好像就拯救了全个犹太的民族一般。另一个感人的情景就是电影结束的时候播放了宣德勒工厂的工人多年之后，他们手拉手一起来到宣德勒的坟墓，在墓碑面前放石头的画面，犹太人放石头就是好像今天我们在墓碑面前献花一样，一种的尊敬，表示他对这个先人的感谢。影片结束的时候打了一句字幕，仅以此影片来献给600万遇难的犹太人。究竟这个电影要讲的是什么主题呢？ 劝兵，是极大的试探。几百万犹太人被杀害，而孙律用他的权兵，用他的金钱拯救了四千个犹太人。但相反的，大部分的人当大权在手的时候，就会滥用权兵，为所欲为，正如好像德军一样虐待犹太人，将手无寸铁的人好像牲畜一样玩弄在他们的手中，折磨致死。其实不单止在战场，甚至在商场、在政坛、在公司、在家庭，甚至在教会，何尝都不是我们见到父母虐待儿女，有钱人欺压穷人，共产党批斗地主，老板恐吓员工，无限的权力如果不受控制就非常危险，随便运用权柄做了事之后又不用负责任的话，非常恐怖。有一句名言讲到 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权力会腐化人，无限的权力必定腐化人。今天我们看这个圣经的人物非常漂亮，一个高贵的人物，他有权有势，但是没有滥用权力去虐待人，反而善用权柄去帮助那些软弱的人，他关心人，他敬畏神，对耶稣充满信心，是我们值得效法的榜样。或者今天我们一起来去思想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十节这个善用权柄的百夫长，他有权却怜悯，他敬神又爱人，他谦虚加上信心。第一、第二节讲到话，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这个主角是罗马的百夫长，他为人是卓越非凡。百夫长在罗马的军队当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是相当于今天军队当中的 major， 好像少狗一样，是罗马军队当中的骨干。圣经里面常常形容到百夫长似乎都是有好的口碑，都是称赞他们的。例如在路加福音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的哥尼流，使徒彼得在异象当中被天使提醒要去这个地方跟他传福音。哥尼流是一个敬畏神的罗马官长，新约圣经其他的经文都讲到很多好的百夫长。著名的历史学家Polybius， 他对百夫长的品格这样来描述，他们思想敏捷，他们不怕危险，举止是稳重，值得信任，面临敌人的时候不会急躁，遇到危险他们仍然坚守阵地，甚至战死沙场仍不退缩的。作为百夫长，他们必定是有优秀的人才，否则他们没有资格出任这个职位。留意圣经讲到他在哪个地方做百夫长呢？是加百农，他不是在罗马，也不是在腓立比或者是雅典，而在加百农。意思就是他做罗马军官这个地方呢，是在拜亡国那里去管辖这些奴隶，甚至是牲畜二等三等的公民。他可以将犹太人随时的虐待、侮辱、占便宜，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鞭长莫及，有好远好耐消息都不会传到罗马首都。他的权柄好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讲，他叫这个来就来，叫那个去就去，叫乜水你做呢件事，佢就立刻做，冇得抗议违命。大权在手，但係 对佢嘅仆人心存怜悯、体恤、关怀。佢嘅仆人病咗啦，佢爱护呢个仆人要挽救嘅性命，佢不辞劳苦嘅去托犹太长老揾耶稣。喺罗马律法底下咧，奴隶只不过系一个工具啊，唔系人，冇人权嘅。作为主人可以随心所欲，随便嘅虐待，甚至随便杀掉奴仆，冇问题嘅。有个罗马嘅作家就讲到话，到房屋管理嘅时候咧，到到管理啲房产嘅时候啊，建议农夫就话每年都睇下你嘅农夫嗰啲工具，你嘅牛啊，你嗰啲嘅轭啊、耙，如果陈旧嘅话，应该掉咗佢，买啲新嘅。处理奴隶咧，用同样嘅方法，冇用软弱。生病的奴隶丢了他，换个新的很简单，丢在将他丢在外边等他自生自灭。相比之下，这个罗马百夫长是一个好人，心地好，难能可贵，他贵重宝贵这个仆人。今天在香港都有很多的印佣非佣，主人请这些劳工女佣就是廉价的工人，有些主人使人就不使本，将工人用到尽。但是这个罗马百夫长并非如此，他不单止这样，第二方面这个百夫长是敬神又爱人的。第三节说，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耶稣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很明显，这个百夫长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为犹太人建造会堂，他不是只是到会堂奉献一元两元，会堂要建造。我们教会呢就计划着呢，一直讲着是要将 Matilda 我们的教育大楼改建，不是一元两元，不是一万两万那么简单。建造会堂相当破费，他没有这样的责任，但是他关心犹太人，为他们建造会堂。很多统治者要管理百姓，常常是用不同的工具或者媒介，其中一样就是宗教。罗马的政府认为宗教可以帮助政府管理百姓，所以罗马政府亦都容许犹太人去建造会堂，只需要咧同政府合作就得啦。有啲嘅政府认为宗教系人民嘅鸦片，等人民中毒，一直都系依赖宗教。就算今日在中国稍为宗教开放嘅时候，政府亦都系想利用宗教去统治人民，譬如容许基督教有三字教会公开崇拜。不过留意三字，其实我太简化了，应该全名是三字爱国委员会的。留意最重要的两个字，爱国。换言之，就话教会是为了爱国，所以容许宗教自由。而家庭教会呢，地下教会呢，不爱国，不登记，不合作，政府可以随时封教会关门。所以统治者常常用宗教去管辖百姓。罗马政府奥古斯登、奥古斯都 Augusta 同样鼓励犹太人建造会堂， 亦都系为咗呢个原因。但系呢位嘅罗马官长唔系三次爱国委员会嘅会员，佢哋系真正敬畏神，要为罗马人，要为犹太人建造会堂，而且第三次讲到话，他风闻耶稣嘅事。耶稣在加布隆相当活跃，是耶稣传福音其中一个大本营，所以很可能他听过耶稣一些讲道的内容，或者是听过耶稣赶鬼医病等等，尊重耶稣。另外这个罗马百夫长，他跨种族爱犹太人，超文化。当时一般的犹太人会讨厌外邦人，称外邦人是狗，而外邦人亦都很多时候歧视看低犹太人。其实同今日中国人可能对西方人称他们老番，或者几十年前中国人对日本人，日本人对中国人彼此仇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都是很类似。第五节就讲到几个犹太人的长老称赞百夫长，说他爱我们的百姓，爱这个字是牺牲的爱， agapao， 神圣的爱，跨种族的爱，就好像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个好撒玛利亚人，虽然同犹太人大家是种族上面是不同仇视，但是就算他同这个受害者的同胞利未人祭司经过不理他，好撒玛利亚人竟然来帮助他，扶持他，带他去旅店，为他给钱住宿。所以这个罗马的军官爱犹太人，而且他敬畏神。最近我们教会粤语班的主学传道书第十二章讲到所罗门讲了一大批一大堆教训，最后总结就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之就是敬畏神。整本传道书总结最重要一句精华的精华是什么？敬畏神。所以呢，许敬华很有意思的，敬畏耶和华，心里面敬畏神就懂得尊重神。敬畏神如果用广东话呢，就算是一班手无寸铁的战俘奴隶当中，你可以将他当牲畜一样杀死，但是你当神有道，神在当中不会随便虐待。当人心中没有神的时候，就目中无人，滥用权柄，南京大屠杀是一段相当恐怖的历史。为什么会演变成南京大屠杀？有一个比较有良心的日本军官，多年之后这个军官曾根一夫这样回忆，说日军没有储备足够的粮食给军人，所以军官就对下级的军兵颁布一条命令，说准许军兵在统治区那里征收粮食以谋自活。所以日军听到这个命令，有权柄，为所欲为，罪恶感完全消失，军兵变得放肆，甚至是发狂，不单只是抢劫粮食这么简单，而且强暴中国妇女，将平民乱枪 杀死。当然他们违反了国际战争的条例，但是下级官长指示他们的军兵要消灭证据，所以毫无考虑地滥杀无辜，很多中国百姓在南京被害，非常残忍。举出几个例子，这些是侥幸的生还者，一个叫做李秀英，怀胎七个月和三个日本兵搏斗，身中37刀，在医院里面治疗，并且拍下照片作为证据。后来战争之后到日本进行对日本的赔偿的诉讼，可惜在审讯期间伤病重逝世。另一个夏淑琴，全家的九口被杀过，被杀了七个。他被刺杀伤之后，好彩在死人当中爬出来。另一个姜根福，他的弟弟是被日军是从半空当中掉下来而打死了，母亲因为反抗强奸被开枪打死，父亲被捉走，他二家姐因为反抗强奸被刀劈死。几个小数的例子，300,000人是遇害，心中无神，所以目中无人，滥用权柄极之可怕。相对来讲，这个罗马军官白夫长，第三个优点，他谦虚加上信心。耶稣就和他同去，离那家不远，白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白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白夫长是一个谦虚的人，他托犹太人到耶稣说：主啊，不用劳动你，你到我舍下，我没什么事可以好招待你，我真的不敢当，我不配去见你。这个是真正的谦卑。留意第四节，刚才我们看到犹太的长老们呢，是称赞白夫长是配得的，他做了很多好事善事。耶稣说他配得你医好他的仆人，但白夫长自觉不配啊，去见耶稣。这个是真谦卑，人家称赞他配得，但他自己觉得在耶稣面前是不配，他不会因为人家的称赞就飘飘然，自我欣赏不可一世。他深深知道耶稣是谁，亦都认识自己是谁，他知道他的权是由上头赐给他的，他都知道耶稣的权柄是从上帝赐给他。谦卑，香港很多小朋友因为惯用了工人，不懂绑鞋带的，出门口之前动起一脚非容女容同他绑鞋带。但是施洗约翰一个谦卑的人讲论到耶稣的时候，就说：我就是替耶稣拎他那对拖鞋提鞋，也不配。真正谦卑。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故事 Schindler's List， Schindler 这个纳粹党员，他在上火车逃难之前对这帮犹太人道歉，说对不起，其实我还可以拯救更多的人，不过我做不到，现在我要走了。 犹太人的代表对他说，你为我们做了太多太多的好事，我们所有的犹太人对你永远感激不尽。这个是真正的谦卑，做了伟大的事之后对人说 I didn't do anything。 我没有做了什么好事。真正的权柄是用来服侍人，不是滥用权柄玩人利用人。而且他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他不单止谦卑还有信心。他知道耶稣只需要讲一句话就能够医好他的仆人，不需要好像今天西方的医学照 X 光照 MRI 伤风感冒起码都要电筒啊照一照你的喉咙，或者中医推下拿把脉针灸，或者脚底按摩，不需要的，不需要摸你的手腕或者量血压探探你的温度，摸都不用摸的。他相信耶稣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耶稣欣赏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我都没有见过。耶稣常常教导甚至责备他的十二门徒没有信心，见到风浪怕沉船，门徒赶鬼赶不出。但是对这个罗马百夫长这么大的信心，我就算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见过。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百夫长提醒他们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回过去，我们认为大权在手的拿破仑、希特拉、毛泽东等等，他们去了哪里呢？那些滥用权柄征服国家虐待百姓的领袖去了哪里呢？反而这个手无寸铁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拿着一条大毛巾为他的门徒洗脚。权柄不是用来操纵人，权柄是用来服侍人的。十二门徒当中有两兄弟对耶稣说，将来你做皇帝的时候，可不可以留下两个位给我两兄弟做你的左右丞相？耶稣回答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我们在家庭里面做父母，在公司里面可能当经理，工厂里面做主管，或者在我们工作团队做 team leader， 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我们是否滥用权柄作威作福，要玩弄别人，还是我们善用权柄好像耶稣一样服侍人呢？请我们祈祷，愿主藉着百夫长的例子，更藉着你自己牺牲服侍的榜样提醒我们效法你。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